韦孝宽，兄长名叫韦炫，韦炫的儿子叫韦世康，韦天的儿子叫韦师，柳球的弟弟叫柳贵，柳庆的儿子叫柳基，柳基的儿子叫柳树，柳基的弟弟叫柳红、柳旦、柳素，柳基的侄子叫柳简之。韦书玉，字孝宽，是京兆杜陵人，年轻时以字行事，他家世代是三府地区的著名大姓，祖父韦直善曾任北魏冯异、扶风二郡郡守，父亲韦旭曾任武威郡郡守。建义初年，韦旭任大行台右丞，加授辅国将军、雍州大中正。永安二年，被任命为右将军、南滨州刺史。当时低族贼寇屡次抢劫掠夺，韦旭随即应变进行招抚，他们随即归附。不久，韦旭在任上去世，朝廷追赠司空、冀州刺史，谥号文惠。韦孝宽沉稳敏锐，温和正直，广泛涉猎经史典籍。20岁时，正逢萧宝寅在关右作乱，他便前往朝廷请求担任军队先锋，朝廷嘉奖他，当即任命他为统军。他跟随冯异公长孙承业西征，每次作战都有功绩，被任命为国子博士，代理华山郡事务。恰逢侍中杨侃任大都督，出镇潼关，举荐韦孝宽担任司马。杨侃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异，把女儿嫁给了他。永安年间，韦孝宽被授任宣威将军，给侍中，不久赐爵山北县南。普泰年间，他以都督身份跟随荆州刺史袁子恭镇守穰城，因功被任命为西阳郡守。当时独孤信任新野郡守，同属荆州管辖，与韦孝宽情谊深厚亲密，治理政务都很出色，荆州的官吏百姓称他们为廉弼。孝武帝初年，韦孝宽以都督身份镇守城池，周文帝从袁州赶赴雍州，命令韦孝宽随军攻克潼关后，当即授任他为弘农郡守。他跟随周文帝擒获窦泰，兼任左丞，节度宜阳兵马事务。随后与独孤信进入洛阳，担任阳城郡守，又和宇文贵、宜丰接应颍川的义军，在颍川击败东魏将领任祥、姚雄。韦孝宽又进军平定乐口，攻下豫州，俘获刺史冯雍，又随军在河桥作战。当时大军不利，边境骚动，便命令韦孝宽以本将军身份代理宜阳郡事务，不久升任南兖州刺史。这一年，东魏将领段琛、姚杰再次占据宜阳，派他们的扬州刺史牛道恒煽动引诱边境百姓。韦孝宽对此深感忧虑，便派间谍访求到牛道恒的笔迹，让擅长书法的人伪造牛道恒写给韦孝宽的信，谈论归附的诚意，又制作火烧残余的痕迹，像是火下写的信，让间谍送到段琛的军营。段琛得到信后，果然怀疑牛道恒，他所谋划的策略都不被采用。韦孝宽知道他们已离心离德，于是出骑兵突然袭击，擒获牛道恒和段琛等人，萧山渑池一带于是得以肃清。大同五年，韦孝宽晋爵为侯。八年，转任晋州刺史，不久一镇玉璧，监管南汾州事务。在此之前，珊瑚依仗险要地势，屡次抢劫盗窃，韦孝宽对他们显示威信，州境之内于是安定，升任大都督。大统十二年，齐神武帝高欢率领山东的全部兵力意图向西进攻，因为玉璧是战略要地，先下令攻打他。高欢的军队连营几十里，直抵城下，他在城南筑起土山，想借此攻入城内。在土山对着的地方，城上原本有两座高楼，韦孝宽又绑木料加高它们，使其极为高峻，并积聚大量作战器械来防御。齐神武帝派人对城中说，就算你把楼绑到天上，我也会挖穿城墙捉住你。于是他在城南挖地道，又在城北筑土山，制造工程器具，昼夜不停。韦孝宽又挖长沟堑，截断对方的地道，并挑选战士驻守在沟堑旁。城外每次挖到沟堑，战士就擒住杀死敌人，又在沟堑外堆积柴草贮备火种，敌人有在地道内的，便放下柴火，用皮牌吹火助燃，火气一冲，敌人全被烧焦烧烂。城外又制造公车，公车所到之处没有不被摧毁的，虽有盾牌也不能抵御。韦孝宽便缝布做成幔帐，随公车方向设置， 布幔悬在空中，公车竟不能损坏它。城外又在杆子上绑松枝，灌油点火，打算烧毁布幔，并想焚烧城楼。韦孝宽又制作长铁钩，磨砺刀锋，火杆一来就用铁钩远远地勾断它，松枝和麻绳都掉落下来。城外又在城四周挖地，挖了21条地道，分为四路，在其中各架设梁柱。完成后，用油灌入柱子，放火烧柱，柱子折断，城墙都崩塌。韦孝宽又随崩坏处树立木栅栏来防御，敌人无法攻入。城外用尽了所有攻城手段，韦孝宽都抵御击破了他们。齐神武帝无可奈何，便派仓曹参军祖孝征对韦孝宽说，没有听说有救兵来，为什么不投降？韦孝宽回答说，我的城池坚固严密，兵士粮食都有富余，进攻的人自己劳累，防守的人经常安逸，哪有一二十天之间就需要救援的？我倒是担忧你们的人有回不去的危险。我韦孝宽是关西男子汉，一定不会做投降的将军。不久，祖孝征又对城中的人说，韦城主享受那里的荣华富贵，或许还可以这样，但其他军士何必跟着他一起赴汤蹈火呢？于是向城中射入悬赏令，说能斩韦城主投降的人，封太尉，开国竣工，十亿万户，赏赐布帛万匹。韦孝宽亲手在悬赏令背面题字，射回城外，说如果有人斩了高欢，一律按这个赏格办理。韦孝宽的侄子韦谦先前在山东，这时被捆绑到城下，用刀架在他脖子上，说如果不早点投降，就杀了他。韦孝宽慷慨激昂，毫无顾念之意，士兵们无不感动激励，人人有拼死之心。齐神武帝苦战60天，受伤和病死的时有四五，智谋力量都陷入困境，因而发病，当夜他就逃走了。后来因此愤怒怨恨，于是去世。魏文帝嘉奖韦孝宽的功劳，派殿中尚书长孙绍远、左丞王悦到玉璧慰劳问候，受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建中郡公。废帝二年，韦孝宽任雍州刺史。在此之前，路边每隔一里设置一个土堡，经过雨水冲刷倒塌毁坏，每次都需要修复。自从韦孝宽到州任职，便命令部下在原来设土堡的地方改种槐树代替，既免除了修复的劳役，行人旅客又得到遮阴。周文帝后来见到，感到奇怪，询问得知后说，怎么能只有一个州这样做，应当让天下都这样。于是下令各州在道路两旁每一里种一棵树，每十里种三棵树，每一百里种五棵树。恭帝元年，韦孝宽以大将军身份与燕公于景进攻江陵，平定后因功封穰县公。回来后任尚书右仆射，赐姓宇文氏。三年，周文帝北巡，命令韦孝宽回去镇守玉璧。周孝敏帝即位，韦孝宽任小司徒。明帝初年，参与领旨殿学士事务，考校图书典籍。保定初年，因韦孝宽在玉璧立功，设置勋州，便受任勋州刺史。其人派使者到玉璧，请求互通贸易。进攻宇文护认为双方相持已久，没有使节往来，如今突然来请求交易，怀疑另有缘故。又因为皇姑、皇室母先前陷没在齐地，趁着他们请求和好的机会，或许能接回他们。于是趴死门下大夫尹公正到玉璧，与韦孝宽详细商议。韦孝宽便在郊外盛大设置帷帐，让尹公正接待使者，并谈及皇家亲属在东边的意思。使者言辞神色都很高兴。当时又有汾州的胡人俘获了关东人，韦孝宽又释放他们东归，并附上一封书信，详细陈述朝廷想要增进邻国友好。于是其人礼送皇姑及宇文护的母亲等人。韦孝宽善于安抚驾驭，能得人心，所派间谍进入齐国的都尽力效劳，也有其人得到韦孝宽的金钱财物，远道传递书信，所以齐国的动静朝廷都能预先知道。当时有主帅许盆，韦孝宽把他当作心腹重用，让他守一座城，许盆却献城投奔东面。韦孝宽发怒，派间谍去捉他，不久就被斩首送回。他能够收服人心到这种地步。汾州以北，离石以南，全是未开化的胡人，他们劫掠居民，阻断黄河水路。韦孝宽对此深感忧虑，但那里已属齐国，没有办法剿灭。 他打算在要害之处修建一座大城，于是从黄河西岸征调劳役10万人，甲士100人，派开府姚越监工修筑。姚越脸色恐惧，认为兵力太少，难以完成。韦孝宽说，我计算建成此城10天就能完工，这里离晋州400多里，1天开始动工，2天后敌境才知道，假如晋州征兵，2天才能聚集，谋划商议之间自然拖延3天，计算他们的行军，2天到不了这里，我的城防工事足以建成了。于是下令修筑。其人果然来到南头，怀疑有大军，便停留不前。当夜韦孝宽又命令在汾水以南靠近界山蓟山各村庄处处放火，其人以为是军营，于是收兵自守。筑城工程按时完成，终如其言。4年，韦孝宽进位柱国。当时进攻宇文护将要东征，韦孝宽派长史新道宪上奏陈述不可，宇文护不采纳。不久大军果然失利，后来孔城陷落，宜阳被围。韦孝宽对将帅们说，宜阳一座城的地方不能有什么增益或损失，然而两国争夺它，劳师动众好几年，对方有很多有才之人，难道会缺乏计谋？如果他们放弃崤山以东来图谋汾北，我们的疆界必定受到侵扰，现在应该在华谷和长丘赶快筑城，以杜绝敌人的野心，如果被他们抢先，再想对付就难了。于是画出地形，详细陈述情况。进攻宇文护命长史赤罗邪对使者说，围攻的子孙虽然多，但总数不满100，在汾北筑城派谁去固守？事情于是没有实行。天和5年，韦孝宽进爵云国公，增加10邑，合计到10000户。这一年其人果然解除宜阳之围，经略汾北，于是筑城守卫。其丞相胡律明月到汾东，请求与韦孝宽相见。胡律明月说，宜阳小城长期劳于战争，如今既然进入你们境内，我想在汾北取得补偿，希望不要见怪。韦孝宽回答说，宜阳是你们的要冲，汾北是我们放弃的地方，我们放弃而你们图谋，补偿从何而来？况且你作为辅佐右主的重臣，地位高，名望重，按理应该调和阴阳，安抚百姓，何必穷兵黩武，结怨招祸？而且沧州、瀛州发大水，千里无人烟，还想让汾州、晋州之间横尸遍野，只为贪图寻常之地，使疲惫百姓受难，我私下认为君不该这样做。韦孝宽的参军趋炎颇知占卜，对韦孝宽说，明年东朝必定发生大的杀戮。韦孝宽于是让趋炎编造歌谣说，百声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，百声就是胡。又说，高山不摧自崩，胡树不扶自树，让间谍多带这些文字送到邺城。祖孝征听说后加以润色，胡律明月最终因此被杀。建德年间以后，武帝有志于平定齐国，韦孝宽于是上书陈述3条策略。他的第一条策略说，臣在边境多年，颇能看到可乘之机，不抓住机会难以成功，因此往年出兵徒有劳费，功绩不利是由于失去时机。长淮以南原是肥沃之地，臣是以破亡之余还能一举平定他。其人多年复旧，丧败而返，他们内部离心，外部叛离，寂静力穷。经传上不是说吗，仇敌有隙，不可失也。如今大军如果出指关并排而进，同时与陈氏形成犄角之势，并命令广州义军出三压，又招募山南骁勇之士沿河而下，再派北山击胡切断他们滨州晋州的道路。所有这些军队仍令各自招募官和之外的晋勇之士，后加爵赏，让他们作为先锋，跃动川移，雷害电击，百刀并进，直捣敌巢，他们必定望其崩溃，所向摧灭，一战而定天下，实在此机。他的第二条策略说，如果国家以后再做打算，不立即大举进攻，应当与陈人分散其人的兵士，三压以北，万春以南，广氏屯田，预先筑基粮草，招募骁勇强悍之人，编为部队，他们既然东南有敌，戎马相持，我则出骑兵攻破其疆界，他们如果兴师复原，我则坚壁清野， 等他们走远，再出兵攻击，常以边外之军牵制其腹心之众。我没有隔夜运粮之费，他们有奔命之劳，一两年中他们必定自行离叛。而且其势昏庸残暴，政出多门，卖官鬻狱，唯利是图，荒淫酒色，忌害忠良，全国百姓痛苦不堪，难以忍受其弊。由此看来，父王可以等待，然后乘机电扫，一如摧枯。他的第三条策略说，妾认为大周疆土跨距关河，蓄有席卷之威，保持高屋建瓴之势。太祖承受天命，更新万物，因此二十多年中大功得以完成，南清江汉，西平巴蜀，塞外无忧，河右平定，只有那赵魏之地独为梗阻，正是因为有三方之势，无暇东掠，于是使漳水浮水间的游魂得以多存十日。从前勾践灭吴尚且期待十年，武王伐纣还需两次出兵，如今如果更行养兵之策，暂且等待时机，臣认为应当恢复邻国友好，申明盟约，安定人民，团结众人，通商会公，蓄养精锐，观察敌性而动，这样就是长远之策，坐而兼并。奏书呈上，武帝派小司寇淮南公袁伟、开府一楼谦等携带厚礼出使齐国。后来于是大举出兵，两次出兵便平定山东，最终如韦孝宽所策。孝宽常常因为年近七十，多次请求退休。皇帝因为天下尚未平定，下诏优待而不批准。到这时，他又称病请求辞官。皇帝说：“以前已经当面说明我的本意，何必再重复请求呢？”五年，皇帝东征，途中来到玉璧，观看当年御敌的地方，深深感叹赞美，停留很久才离开。孝宽自认为熟悉其人的虚实，请求担任先锋。皇帝因为玉璧是战略要地，没有孝宽就无法镇守，于是没有批准。等到赵王宇文昭率兵出鸡湖，与大军形成犄角之势，才下令孝宽担任行军总管，围攻把守华谷以接应他。孝宽攻克了四座城池。武帝平定靖州后，又命令孝宽回原来的房地。等到皇帝凯旋，再次来到玉璧，皇帝从容地对孝宽说，世人说老人多智谋，善于军事策划，但我只和年轻人一起一举平定贼寇，您认为如何？孝宽回答说，我现在衰老昏聩，只有一片诚心而已，但往昔年轻时也曾为先朝出力平定官囿。皇帝大笑着说，确实像您说的那样。于是下诏让孝宽随驾回京，任命为大司空，出京任延州总管，晋升上柱国。大象元年，任命为徐州、兖州等十一州十五镇诸军事，徐州总管，又担任行军元帅，攻取淮南地区。于是分派启功与文亮攻打皇城，成功梁士彦攻打广陵，孝宽率军攻打寿阳，全部攻克。起初孝宽到淮南时，各地都秘密送来表示诚心归附，但那里的午门尤为险要，臣人如果开膛放水，渡口道路就会断绝。孝宽立即命令分兵据守，臣刺史吴文丽果然派人决堤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于是臣人退走，江北全部平定。军队返回到豫州时，宇文亮起兵反叛，立刻率领数百骑兵袭击孝宽的军营。当时宇文亮的属官如宽秘密报告了这一情况，孝宽有了防备，宇文亮无法攻入，逃走，孝宽追击擒获了他。下诏因平定淮南的功劳，另封他一个儿子为华国公。等到宣帝驾崩，隋文帝辅政，当时尉迟迥先前任相州总管，下诏命孝宽接替他，又命小司徒赤烈长叉任相州刺史，先让他前往邺城。孝宽随后前进到朝歌，尉迟迥派他的大都督贺兰贵带着书信迎接孝宽，孝宽留下贺兰贵交谈来观察他，怀疑有变故，于是称病慢慢前行，又派人到相州求取医药，秘密侦查情况。到了汤阴，遇到赤烈长叉逃回，孝宽的侄子魏郡太守宇文义也弃郡难逃。孝宽查明情况后，就策马返回，经过的桥梁道路都命令拆毁撤除，一马全部集中起来自己带着，又命令义将说，蜀公即将到来，可以多准备酒菜和草料粮食等待他。 尉迟迥果然派一同梁子康率数百骑兵追赶孝宽，一关提供丰盛的供应，经过的地方都因此停留，所以没追上。当时有人劝孝宽，认为洛阳空虚，一向没有守备，河阳的镇守防务都是关东鲜卑人，尉迟迥如果先去占据，那么祸患就不小。于是进入河阳防守。河阳城内原有800鲜卑人，家都在邺城，看到孝宽轻装前来，图谋响应尉迟迥。孝宽知道后，就秘密伪造东京官署文书，假称要派出差遣，分别派人到洛阳接受赏赐。到了洛阳后，都留下不派回。因此离心瓦解，他们的图谋没有成功。六月，下诏征发关中军队，任命孝宽为元帅东征。七月，军队驻扎河阳。尉迟迥任命的仪同薛公礼等围逼怀州，孝宽派兵击败了他们。晋军驻扎在淮县永桥城的东南，这座城处于要冲，城墙坚固，尉迟迥已派兵占据。众将士认为此城挡路，请求先攻取。孝宽说，城小但坚固，如果攻打不下来，会损害我们的军威。现在击破他们的大军，这座城又能做什么呢？于是率军驻扎在武陟，大败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敦。尉迟敦轻骑逃往邺城。军队驻扎在邺城西门豹祠的南面，尉迟迥亲自出战，又击败了他。尉迟迥走投无路自杀。在城里的士兵全部被活埋在游豫园。其他尚未降服的地方都随即讨平。关东全部平定。十月，凯旋回京。十一月，去世，时年72岁。追赠太傅，十二州诸军事，雍州牧，谥号襄。孝宽在边境多年，多次抵抗强敌，所有的谋略在布置之初别人都不理解，等到事情成功才惊讶佩服。虽然身在军中，却专心文史，政事之余常常自己阅读。晚年患眼病，还让学士读给他听。又早年失去父母，侍奉兄嫂很恭敬，所得的俸禄不进入私房。亲族中有孤儿遗孀，一定加以赈济。朝廷和民间因此称赞他。长子宇文慎10岁时，魏文帝想把女儿嫁给他。孝宽以侄子宇文士康年长为由推辞。皇帝赞赏他，于是把女儿嫁给了宇文士康。孝宽有6个儿子，宇文总、宇文寿、宇文纪、宇文经之名。宇文总字善惠，聪明好学。官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纳言、京兆尹。武帝曾开玩笑对宇文总说，你身为帝乡的诗隐，应当不会凭富贵在乡里作威作福吧。宇文总就正色回答说，陛下提拔我非分，我私下认为已经体察我的愚诚，现在奉此严厉旨意，似乎没有照见我的赤心，岂能长久舔居此职，让圣上怀疑，请求解下印绶，以避让贤能。武帝大笑着说，前面的话是开玩笑罢了。五年，跟随武帝东征。宇文总常常率领部下冲锋陷阵，于是在滨州战死，时年29岁。追赠上大将军，追封河南郡公，谥号真。六年，又追赠柱国、五州刺史。儿子宇文国成继承，后来承袭孝宽的爵位云国公。隋文帝追录孝宽旧宫，开皇初年下诏让宇文国成十封3000户，收取其租赋。宇文寿字士林，以贵公子身份早有美名，官位京兆尹。武帝亲自征讨齐国，委托他处理后方事务。因父亲军功，赐爵永安县侯。隋文帝任丞相时，因他父亲平定尉迟迥，任命宇文寿为仪同三司，晋封华国公。文帝受禅后，历任衡州、毛州刺史，很有能干的名声。因病征召回京，在家中去世。仁寿年间，文帝为晋王阳招纳他的女儿为妃，他的儿子宇文宝鸾继承。宇文寿的弟弟宇文纪官位太常少卿、安邑县伯。宇文纪的弟弟宇文经官位内史侍郎、户部侍郎、判尚书事。孝宽的哥哥宇文秀。宇文秀字敬远，志趣崇尚平易简约，淡泊名利。成年后被征召任命为雍州中从事，不是他的喜好，于是称病辞去。前后10次被征召都不应命。适逢周文帝经营王业，虚位求贤，听说宇文秀养高不适，虚心敬月，派使者征召他， 被家里遇。虽然情意恳切周到，但最终不能使他屈从，更加看重他，也不强行改变他的志向。所居住的宅院依山傍水，宇文秀弹琴读书，萧然自逸，当时人称他为居士，甚至有仰慕他闲时朴素的人，有时带着酒去跟随他，宇文秀也为之尽欢，接待应对不知疲倦。明帝即位，礼遇敬重更加深厚，于是作诗赠给他说：“六爻真顿世，三辰光少微，隐阳让于远，沧州去不归，香动秋兰佩，风飘莲叶衣，坐石窥仙洞，乘茶下钓鸡，岭松千仞直，岩泉百丈飞，辽登平乐观，遥望首阳威，俱能同四县，来参于万劫。”宇文秀答和皇帝的诗，希望时常朝见。皇帝非常高兴，下令有关部门每天供给河东酒一斗，称他为逍遥公。当时进宫宇文护执政，广建宅地，曾召宇文秀到宅中咨询政事。宇文秀仰头看着厅堂，慢慢叹息说：“沉湎酒色，喜好音乐，高屋雕墙，有一样在此，没有不灭亡的。”宇文护不高兴，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。臣派尚书周弘正来聘问，一向听说宇文秀的名声，请求相见，朝廷同意了。周弘正于是拜访宇文秀，谈笑一整天，遗憾相见太晚。后来请宇文秀到宾馆，宇文秀没有按时赴约。周弘正于是赠诗说：“德心犹未动，真车俱肯来。”他被当时人如此轻扬。武帝曾与宇文秀夜间宴饮，赏赐大量缣帛，命几个侍臣背着送他出去。宇文秀只取了一匹，表示接受恩旨而已。皇帝因此更加看重他。孝宽任延州总管，宇文秀到州里与孝宽相见，将要返回时，孝宽把自己所乘的马和辔头送给他。宇文秀认为马具华丽，心里不想要，笑着对孝宽说：“古人不丢弃遗落的簪子和掉落的鞋子，是因为厌恶与他们一同出来，却不与他们一同回去。我的操行虽然不及前贤，但舍弃旧物而收取新的，也不是我的志向。”于是骑旧马回去。武帝又因佛道：“如三教不同，下诏命宇文秀辨别他们的优劣。”宇文秀认为三教虽然不同，但同归于善，他们的形式似乎有深浅，但道理上没有等级，于是撰写三教序上奏。皇帝看了称赞说好。当时宣帝在东宫，也写信给宇文秀，并命人用皇帝所乘的马迎接他，询问立身之道。宇文秀回答说：“传不是说吗，节俭是德性的恭敬，奢侈是邪恶的源头，欲望不可放纵，志向不可自满，这些都是圣人的训诫，希望殿下明察。”宇文秀的儿子宇文冠代理随州刺史，因病去世。孝宽的儿子宇文总又在滨州战死。同一天，噩耗一齐到来，家人相对悲痛哭泣，但宇文秀神色自若，对他们说：“死生是命运，来去是平常事，有什么值得悲伤的？”拿过琴弹奏如常。宇文秀又向来喜好明节道义，虚怀若谷，善于诱导，即使是农夫牧童，有一点可取之处的都接待引荐，特别与族人宇文楚玄和安定人梁况为放逸之友。年少时喜爱文史，留心著述，亲手抄录数十万字，晚年心境虚静，只以体道会真为物，旧日的著述都消去草稿，所以文章大多不存。建德年间，宇文秀因年老，预先告诫他的儿子等人说：“从钱石安用草席裹尸，王孙用布囊绕尸，这两位贤人通达高远，不是平庸之人能继承的。我死的时候可以穿旧衣收敛，不要新作，使棺材刚好围住尸体，牛车拉灵柩，坟高四尺，墓穴深一丈，其余繁杂之事都不要用。早晚殿时事情更加繁琐，我不能断绝你们的情谊，可每月初一十五设殿一次即可，仍只限蔬菜素食，不要设生楼，亲友想以物品吊祭的都不得接受。我常怕临终时神志不清，所以用这些话预先告诫你们，闭上眼睛的时候不要违背我的志向。”宣政元年二月在家中去世，时年77岁。武帝派使者吊祭，赠赐财物增加，丧至葬礼，儿子们都遵从他的遗训。儿子宇文士康，宇文士康年少时沉着聪明， 有气度。十岁时，周礼征辟为主簿。在位时，二十岁任职请，封汉安县公，娶周文帝女儿襄乐公主，授仪同三司。在周任职，历任典辞下大夫、免州、辖二州刺史。跟随武帝平定其地，授司州总管长史。当时东部地区刚刚平定，百姓未安定，宇文士康安抚他们，世人百姓都喜悦。入朝任户部中大夫、进位上开府、转司会中大夫。尉迟迥之乱时，隋文帝对宇文士康说，汾州、绛州、袁氏州其分界，趁此乱世恐怕产生动摇，现在委托给您。于是授绛州刺史，他以高雅声望镇守，全境清静整肃。宇文士康性情恬淡，一向好古，不因得失而挂怀。在周礼有知足止步之心，给子弟写信说，我因先人余荫，早年沾润官帽，屈迟不已，至今四十余年，多次登上高位，频繁镇守地方，立志除去三种迷惑，心中谨慎四之，以不贪为食，身处高于之地而不被润泽。像这样的事颇为当时所知。现在虽未到老年，但壮年已过。霜早下到梧桐和秋树，风吹先到蒲柳，眼睛更暗，看不清细字，脚疾更加严重，不能快走，俸禄岂需太多，防止满意就退，年纪不等暮年，有病就辞职。况且母亲年事已高，应当侍奉温亲，早晚有缺失，罪在我身。现在世目世文都从军役，我和世冲又担任远任，登高瞻望，此情更加迫切，环山之悲倍加眷恋，想上奏朝廷，请求遵行礼教，为询问你们，所以写信告知。说到远目，感慨哽咽难忍。弟弟们回报说，事情恐怕难以实现，于是作罢。在人有人证，考核成绩连续最优，升为礼部尚书。宇文士康寡欲，不羡慕权贵，从不以地位名望骄人，听到别人的优点，就像自己有一样，也不显露别人的过失，以求取名誉。进爵上庸郡公，转任吏部尚书，选拔任用公平，请托不行，因母丧离职，坚决推辞，请求服满丧期，皇帝不许。开皇七年，将征讨江南，商议重视方阵，任命为襄州刺史，因事免职。不久受安州总管，调任信州总管。十三年，再次任吏部尚书。前后十多年间，提拔推荐了许多人才，朝廷称赞他廉洁公平。曾经在休假时对子弟们说，我听说功成身退，古人常讲，我今年将近六十，有退休的意愿，你们认为怎么样？儿子福四回答说，大人修身养德，名声显赫，官位已成，盈满的警戒，先哲所重视，想要效仿叔广、叔寿，恭敬地遵从您的意愿。后来在侍奉宴席时，士康又行两次跪拜礼，陈述辞让，请求告老还乡。皇上说，希望与您共同治理天下，现在您的请求很违背我的本意，即使您精力衰退，还是委屈您卧病治理一方。于是出京担任荆州总管。当时天下只设置荆、并、扬、益四大总管，并、扬、益三州都由亲王统领，只有荆州委托给士康。当时舆论认为这是美谈，士康治理政务简明安静，百姓喜爱。在州中去世，皇上听说后痛心惋惜，追赠大将军，谥号文。士康天性孝顺有爱，起初因为各位弟弟都官位显贵，只有小弟弟誓约仕途不发达，共同退让把父亲时的田产房宅全部给了他，世人多称赞他的义气。长子福子，官位私立别驾；次子福四，官为内史舍人，后来因罪被罢免。杨玄感叛乱时跟随魏玄作战，在城北战败，被杨玄感俘虏，让他写文书檄文，言辞非常不恭敬。不久背叛杨玄感回到东都，皇帝怀恨在心，在高阳将他车裂。小儿子福蒋担任通事舍人，在东都与杨玄感作战阵亡。士康的哥哥光，字士穆，性格刚毅，有才干气度，年少时就擅长骑马射箭，在北周任职，出任执请上士，多次随从征战，逐渐升迁到开府，赐爵为魏国县公。隋文帝担任丞相时， 跟随叔父孝宽在相州攻打尉迟迥，因功受任柱国，进爵襄阳郡公。当时突厥侵犯边境，皇太子驻守咸阳，命令光率兵从袁州道出兵，与敌人相遇，击败了他们，受任江陵总管，不久受任安州总管，讨伐陈的战役中担任行军总管，等到陈平定后受任江州总管。攻占平定九江，于是进军图谋岭南，皇上写信慰问勉励他。光到达广州，岭南各地都降服了他，皇上听说后非常高兴，允许他见机行事处置事务。光安府收集了24州，受任广州总管。过了一年多，番禺夷人王仲宣反叛，率兵包围了光，光抵御他们，被刘建射中去世。追赠上柱国，赏赐丝绢10000段，谥号敬。儿子协，字清仁，喜好学习有雅量，官为秘书郎。他的父亲在广州有功，皇上命令协带着诏书前去慰劳，还没到父亲就去世了。皇上因为他父亲为国事而死，受任协柱国，历任定、西、秦三州刺史，有能干的名声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光的弟弟冠，字世公，担任御政下大夫，仪同三司，代行随州刺史。冠的弟弟义，字世文，北周武帝时因军功官位上仪同，赐爵位修武县侯，受任左吕下大夫，出京担任魏郡太守。等到隋文帝担任丞相，尉迟迥暗中图谋不轨，朝廷派遣义的叔父孝宽急速前去替代尉迟迥。孝宽将到邺城，装病住在驿站，向尉迟迥求取药物来秘密观察变化。义于是投奔孝宽，随即跟从孝宽攻打尉迟迥。因功晋位上大将军，改封武威县公，用修武县侯，另封一个儿子。文帝受禅让，晋封卫兴郡公，受任齐州刺史，治理政务通达简明，世人百姓都感念他的恩惠，升任瀛州总管。义容貌魁梧伟岸，每当夷狄来参拜，一定整肃仪仗侍卫，穿着盛装接见他们，独自坐满一榻，番人畏惧，没有人敢抬头看。然而大力经营产业，与北方彝族贸易，家资巨万，很被轻易所讥讽，在官任上去世。义的弟弟冲，字世冲，因为是名家子弟，在北周初任魏公府里曹参军，跟随大将军袁定渡过长江讨伐陈，被陈人俘虏，周武帝用财物赎回了他们。武帝又命令冲用1000匹马出使陈，赎回开府贺拔华等50人以及袁定的灵柩返回。冲有口才辩才，奉命出使符合旨意，逐渐升任小玉伯下大夫，加授上仪同，受任汾州刺史。隋文帝登基，征召兼任散骑常侍、禁卫开府，赐爵位安固县侯。一年多后，征发南汾州胡人1000多人向北修筑长城，在路上都逃跑了。皇上召见冲询问计策，冲说都是因为地方官不称职所致，请求用道理安抚他们，可以不动用武力而平定。皇上于是命令冲安抚怀柔叛逃的人，一个多月后都前往长城。皇上降下诏书慰劳勉励他，不久受任十州刺史，很得各部胡人的欢心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不久启用为南宁州总管，持节安抚慰劳，又派遣柱国王长树率兵随后进发。冲到达南宁后，部落首领都到府署参拜，皇上非常高兴，下诏褒扬他。他哥哥的儿子伯仁跟随冲在府中抢夺别人的妻子，士兵放纵残暴，边境的人失望。皇上听说后大怒，命令蜀王秀查办这件事。益州长史元言性格方正，查办冲没有宽恕，最终因此被免官。他的弟弟太子洗马誓约向皇太子进谗言，诬陷元言。皇上对太子说，古人说卖酒变酸而卖不出去，是因为有咬人的狗，现在怎么会用誓约呢？誓约于是被除名。后来命令冲代理检校扩州事务，当时东阳贼帅陶子定、吴州贼帅罗惠芳都聚集部众作乱，冲率兵击败了他们，改封益丰县侯，代理检校泉州事务，升任瀛州总管。冲容貌文雅，宽厚得众人之心，安抚袜结、契丹都能使他们效力判死。西即畏惧朝贡不断，高丽曾入侵，冲击退了他们。 等到文帝为豫章王杨戬娶冲的女儿为妃，征召受任户部尚书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小儿子挺知名，韦骋，字士真，是京兆杜陵人，世代是三府的著名姓氏。曾祖会度，任姚弘的尚书郎，跟随刘义珍渡过长江，在南朝宋任职为顺阳太守，代理南雍州事务。后来在襄阳归附北魏，受任中书侍郎，追赠洛州刺史。祖父千雄，任略阳郡守。父亲英，任代郡守，追赠兖州刺史。韦骋幼年聪明，有早成的气量，出任太尉府法曹参军，多次升迁至谏议大夫。周文帝担任丞相时，封长安县南，转任邢台左丞，升任南颍州刺史，又命令担任邢台左丞。韦骋明察有才干气度，两次担任左丞，当时舆论认为很荣耀。跟随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，加授为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跟随在河桥作战，晋爵为子。大统八年，齐神武帝侵犯汾州、绛州，韦骋跟随周文帝抵御，军队返回，以本官镇守蒲津关，兼任中三丹城主。历任鸿胪卿，因是望族兼领乡兵，加授帅都督，晋卫散骑常侍。魏恭帝二年，赐姓宇文氏。三年，受任瓜州刺史。周晋与西域相通，藩邑往来，前后刺史大多接受贿赂馈赠，胡寇侵犯边境又不能抵御。韦骋素性清简，兼有军事谋略，藩邑赠送的礼物一概不接受，胡人畏惧他的威严，不敢侵犯。公司安宁平静，夷夏之人都怀念他。周孝敏帝登基，晋爵平齐献伯，任期届满回到京城，吏民留恋仰慕，老幼追送，逗留十多天才得以出境。明帝嘉奖他，授任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去世，追赠骑仪二州刺史，谥号会，又追封为公，诏令他的儿子郡丞袭。郡官位置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郡的儿子德政，随大业年间任己侍郎。郡的弟弟师，师字公颖，年少时深沉谨慎，有醇厚的性情。开始就学，刚读《孝经》，放下书叹息说：“明教的极致，就在这里吧。”少年时遭遇父母丧事，居丧敬礼，周礼称赞他有孝行。等到长大，粗略涉猎经史，尤其擅长骑马射箭。北周大冢宰予文护引荐他为中外府记事，转任兵曹参军。师很熟悉各藩风俗以及山川险易，凡有夷狄朝贡，师一定接待应对，论述他们的国俗，如同看自己的手掌。夷人惊异佩服，没有人敢隐瞒情况。齐王宇文宪担任雍州牧，引荐他为主簿，本官依旧。等到武帝亲自总理万机，转任少府大夫。等到北齐平定，诏令师安抚山东，改任兵部大夫。隋文帝受禅让，受任吏部侍郎，赐爵景行侯，升任河北道行台兵部尚书，奉命担任山东、河南十八州安抚大使，奏事符合旨意，兼领晋王杨广的司马。他的族人士康担任吏部尚书，与师一向有争胜之心。当时杨广担任雍州牧，非常重视名望门第，以司空杨雄、尚书左仆射高炯共同担任州都，引荐师为主簿。而士康的弟弟士约担任法曹从事，士康怨恨不能进食，又耻于士约在师之下，召来士约责备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做从事？”于是仗打了他。后来跟随皇上到礼泉宫，皇上召见师与左仆射高炯、上柱国韩擒等在内室赐宴，命令各自叙说旧事，作为笑乐。平定陈的战役，以本官兼任元帅院，陈国的府库收藏全部委托给师。秋毫无犯，被称为清白。后来皇上为长宁王杨戬娶氏的女儿为妃，受任汴州刺史，很有政绩名声，在官任上去世，谥号定。师的同宗人穆在北周任职，官为内史大夫。隋文帝初年，因定策功勋，多次升迁至上柱国，封普安郡公。开皇初年，在蒲州刺史任上去世。柳球，字仲盘，河东解县人。武氏祖公在后赵任职为河东郡守，后来因前情后赵丧乱， 率人南迁，居住在汝水、颍水之间，于是在江南任职。祖父姬任南朝宋的司州别驾、宋安郡守。父亲曾袭擅长隶书，在当时很机敏。与豫州刺史裴叔业占据州城，归附北魏，历任北地、颍川二郡守、扬州大中正。柳球13岁时就专心好学。当时贵族子弟来求学的都车马服侍华盛，只有柳球不修饰容貌。便授五经，略通大义，兼涉猎子书史书，素来喜好写文章。孝昌年间，扬州刺史李宪举荐柳球为秀才，兖州刺史冯俊引荐柳球为府主簿。不久，樊子胡担任吏部尚书，他的哥哥亦担任扬州刺史，于是任命柳球为扬州中从事，加授镇远将军。这不是他喜欢的，都弃官回到洛阳。正值天下丧乱，于是退隐耕种于阳城，有终老于此的志向。大统三年，冯翊王袁继海领军独孤信镇守洛阳。当时旧京荒废，人物罕有存在，只有柳球在阳城，裴邹在颍川。独孤信等于是都征召他们，以柳球为行台郎中，裴邹为北府署，都掌管文书。当时人称他们说北府裴邹，南府柳球。当时军务繁多，柳球励精从事，有时通夜不睡。纪海常说，柳郎中叛事，我不再重新看。四年入朝，周文帝想给他官职，柳球以母亲年老推辞，请求侍奉医药，周文帝允许了，又担任独孤信的开府从事中郎。独孤信出镇陇右，于是担任秦州刺史，以柳球为二府司马。虽然处于僚属之手，不宗理府事，只在独孤信身边谈论而已。因出使见到周文帝，被留下担任丞相府记事，追论归朝功劳，封美阳县南。柳球认为史官秘密记录善恶，不足以惩恶劝善，于是上书说，古代人均设立史官不只是记事而已，大概是用来作为见解。行动则左使记之，言语则右使记之，彰明善行憎恨恶行，以树立风气。所以南史坚持节操，表明崔杼的罪过，董狐的书法，昭明赵盾的过失，因此知道在朝中执笔由来已久了。而汉魏以来秘密做记住，只能让后世听说，无异于当时，不是所谓顺承其美事，纠正其过恶。况且著述的人秘密记载，纵使能执笔，人们也不知道，何止产生非议，也自会异端护起。所以班固招致受贿的名声，陈寿有求米之论。著汉魏史书的不止一家，撰写晋史的到达数家，后代纷纭，不知标准何在。臣认为陛下效法上天，稽考古道，劳心于各种政务，广开见证之路，接纳中正直言。各位史官记事的人，请都在当朝公开说明情况，然后交付史馆，希望能使是非明白显著，得失没有遗漏，使听到善行的人每日修养，有过错的人知道畏惧。事情于是施行。14年受任秘书丞，兼领著作。旧时丞不参与史事，自从柳球任丞，开始命令兼掌史事，升任中书侍郎，编修起居注，仍兼领丞事。当时议论文章体事的人有今古的不同，柳球又认为时代有古今，不是文章有古今，于是写了文志论，文章多不记载。废帝初年，升任秘书监，加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柳球超脱于人世，不拘小节，破衣粗食，未曾改变操守。有人讥笑他，柳球说，衣服不过是为了适合身体，食物不过是为了充饥，孜孜营求，徒劳思虑罢了。恭帝元年冬去世，时年54岁，追赠兖州刺史，谥号孝，有文章数十篇流传于世，儿子鸿渐继承。柳球的弟弟贵，柳贵字季华，生性刚直简约，意气用事，缺乏文采，擅长骑马射箭，处事果断。18岁时以奉朝请的官职起家，为父亲守丧时哀伤过度，瘦得皮包骨头，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阳城郡丞、防城都督。大统四年，跟随周文帝在河桥作战，率先登城有功，被授予都督之职，镇守善州。大统八年被任命为黄河郡守， 仍然掌管军事。不久加授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吐谷浑入侵郡境，当时柳贵兵力薄弱，人们心怀忧惧，柳贵安抚并勉励他们，众人之心才安定下来。于是率领数十人率先攻击敌军，吐谷浑人溃散混乱，其余部队乘势进攻，从而大败敌军，使之逃跑。因公被封为万年献子。当时吐谷浑强盛，多次侵犯边境，自从柳贵镇守善州，每次交战必定击败他们。几年之后，吐谷浑不敢再来侵扰。大统十四年，升任河州别驾，转任帅都督。不久被授予史持节、辅军将军、大都督。任职三年后，被征召回京师。当时柳贵的兄长柳球任秘书丞，弟弟柳庆任尚书左丞。柳贵曾对兄弟们说，兄长掌管典籍，褒贬人物，弟弟统管各司，是朝廷的辅佐，可以说是荣耀显贵了。然而天下尚未安定，车轨文字不统一，我应当冒着见识经历危难来报答国恩罢了。不久，周文帝对柳贵说，你从前在善州忠诚勇猛显著，如今西部边境肃清，无需劳烦经营谋划。九曲是国家的东部边界，应当劳烦你防守那里。于是命令柳贵镇守九曲。不久跟随大将军王雄讨伐上京、卫星，平定了这些地方，随即被任命为卫星、华阳二郡的太守。安康人黄仲宝谋反，联合党羽将围攻州城，于是互相说，常听说刘府军勇猛强悍有余，不可抵挡。如今他既然在外地，正是我们这帮人的心腹之患，不如先攻打他。于是包围了柳贵的郡城。郡城低矮，士兵少而弱，又没有守御的防备。连续作战十多天，士兵仅存少数。于是历尽城陷，身上受了十多处伤，最终被贼人俘获。不久，黄仲宝等进军围攻东凉州，于是捆绑柳贵置于城下，想让他劝降城中人。柳贵于是大声喊道，这群贼寇是乌合之众，粮食已经耗尽，即将退散，你们各自应当努力。黄仲宝大怒，于是以兵器对着柳贵说，赶快改变你的言辞，不然就杀了你。柳贵坚守节操不变，于是被杀害，尸体被抛入水中，城中人都为此流泪。黄仲宝解围之后，柳贵的侄子柳止歌才收敛柳贵的尸体返回长安，追赠为东凉州刺史，儿子柳斌继承爵位。柳斌字伯达，17岁时齐公宇文献召他担任继事，早年去世。柳斌的弟弟柳雄亮字信成，父亲柳贵在华阳遇害时，柳雄亮当时14岁，哀伤过度，毁损身体超过理智，暗中怀有报仇之志。周武帝时，黄仲宝率领部署归附长安，武帝对待他很优厚。柳雄亮在城中亲手斩杀黄仲宝，然后到皇宫门前请罪，武帝特地赦免了他。后来多次升迁至内史中大夫，赐爵汝阳县子。隋文帝接受禅让后，被任命为尚书考功侍郎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。尚书省所有奏报的事务，他多有驳正，身为公卿所畏惧。不久，以本官检校太子左庶子，晋爵为伯。秦王杨俊镇守陇右时，出任秦州总管府司马，兼领山南道行台左丞。儿子柳赞继承爵位。柳贵的弟弟柳卓好学，擅长写文章，死于魏国临淮王继室参军士任上。儿子柳代为，字孝孙，深沉有度量，年少好学，身高8尺3寸，风度仪表美好，善于应对。周文帝征召他为参军士。侯景在江南作乱时，周文帝命令柳代为出使江、引二州，与梁朝少陵王、南平王通好。到达安州时，遇到段宝等人反叛，柳代为于是伪造周文帝的书信来安抚他们，段宝等随即投降归附。等到见到少陵王，详细申明周文帝的意图，少陵王派遣使者随柳代为回朝复命，因奉命出使符合旨意，被授予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后来达西武经营汉川，以柳代为为行台左丞，随军南讨。当时梁朝一封侯萧修镇守南郑，达西武攻打未能攻克，于是命令柳代为入城劝说萧修投降。废帝元年，出任谢县令。 加授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转任汾阴令，揭发奸邪隐匿之事，百姓既畏惧又怀念他。周武成元年被授予武藏下大夫，天和二年封为康城县南，多次升迁至兵部中大夫。虽然频繁改任官职，仍然兼领武藏。天和五年转任武藏中大夫，不久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总共担任重要职务十多年，处理事务没有积压，官府清正严明。当时乔王宇文简任益州总管，汉王宇文暂任益州刺史，周武帝以柳代为益州总管府长史，兼领益州别驾，辅佐两位亲王总掌军事。等到大军东讨，被征召为前军总管齐王宇文县府长史。齐国平定后，殷公被授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，晋爵为公。陈王宇文纯镇守滨州时，以柳代为滨州司会、滨州总管府长史，在官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凯，儿子柳作继承爵位。年少时有声誉名望，官至宣纳上士，进入隋朝，官至司勋侍郎。柳卓的弟弟柳庆，柳庆字更兴，年幼时聪慧敏捷，有气量，博览群书，不拘泥于章句，喜好饮酒，善于应对。13岁时，趁晒书的机会，父亲柳僧袭让柳庆从杂赋集中取一篇1000多字的赋背诵出来。柳庆立即读了三遍，便背诵出来，没有遗漏。当时柳僧袭任颍川郡守，此地接近京都，人多豪强大族，将要选拔乡官，都依仗权贵势力竞相来请托。选用确定后，柳僧袭对几个儿子说，权贵们的请托我都没有采用，他们派来的人将要回去，都必须有答复，你们各按自己的想法替我写回信。柳庆于是写了回信草稿。柳僧袭读后感叹说，这孩子有志向气概，大丈夫理当如此，便依照柳庆所写的草稿回复，以奉朝廷起家。柳庆出祭给第四叔，等到为生父服丧时，议论的人不允许他为生父服重丧。柳庆哭泣说，礼制依据人情，如果对于出祭之家另有斩衰的丧服，可以夺此服以从彼服。如今四叔去世已久，情势无法追及，岂能夺去礼制，违背天性。当时的舆论不能压制他，于是柳庆以草垫土块位居守丧到底。安葬之后，便与几位兄长背土筑成坟茔。孝武帝将要西迁时，柳庆以散骑侍郎的身份乘一马急行入关。柳庆到达高平，见到周文帝，共同议论时事。周文帝便请求奉迎皇帝车驾，并命柳庆先回去复命。当时贺拔胜在荆州，孝武帝平退左右对柳庆说，朕想到荆州去怎么样？柳庆说，关中京城千里，是天下的强国，荆州地势没有要害，哪里足以巩固宏大基业？孝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。等到孝武帝西迁，柳庆因母亲年老没有跟随，独孤信镇守洛阳时才得以入关，被任命为相府东阁祭酒。大统十年，被任命为尚书都兵郎中，并兼领祭事。当时北雍州进献白鹿，群臣想要庆贺。尚书苏绰对柳庆说，近代以来文章华美浮靡，到了江东更加轻薄，洛阳的后辈沿袭不已。相公掌职礼法规范，你执掌文翰，应当撰写词表，以革除前代弊端。柳庆提笔立即写成，文词兼具文采与质朴。苏绰读后笑着说，旨局尚且可以移植，何况是才子呢。不久以本官兼领雍州别驾。广陵王元兴是北魏的至亲，他的外甥孟氏多次凶暴横蛮，有人告发他偷牛，柳庆将其逮捕查实，催促下令囚禁。孟氏毫无恐惧之色，竟对柳庆说，如果给我加上镣铐，以后你怎么能脱身呢？元兴也派人辩白他无罪，孟氏因此更加骄横。柳庆于是大规模召集僚属官吏，极力陈述孟氏倚仗权势侵扰暴虐的情状，说完下令用杖打杀他。此后贵戚收敛手爪。有个商人携带20斤黄金到京师，寄居在别人家中，每次要外出常常自己拿着钥匙，没过多久箱子封闭无异，而黄金全部丢失，认为是主人所偷。郡县审讯， 主人自己污服。柳庆怀疑此事，于是召来商人问道，你的钥匙常放在哪里？回答说，常常自己带着。柳庆说，曾经和别人同宿吗？和同饮的人呢？说，日前曾与一个和尚两次畅饮，最后白天睡觉。柳庆说，和尚才是真正的盗贼，立即派人逮捕和尚，和尚以怀揣黄金逃跑藏匿，后来被捕，全部追回丢失的黄金。大统十二年，将36草改为12部，以柳庆为季部郎中，别驾之职照旧。又有胡人家被抢劫，郡县追查，不知贼人所在，临近被囚禁的人很多。柳庆认为贼人是乌合之众，可以用诈术求得，于是写了匿名信，多处张贴在官署门口，说我们一起抢劫了胡家，同伙混杂，终究担心泄露，如今想要自首，害怕不免被杀，如果允许先自首免罪，便愿来告发。柳庆又发布了免罪的文书。过了两天，广陵王元兴的家奴反绑双手在文书下自首，因此全部抓获了同党。柳庆的持证明察都像这样，常常感叹说，有人说愚公断案无私，开高门以待封赏，倘若这话应验，我大概差不多了吧。封为清河县南，任命为尚书左丞，代理季部事务。周文帝曾对安定国臣王茂发怒，要杀他，但并非其罪，朝臣都知道，但无人敢谏。柳庆于是进谏力争，周文帝更加愤怒，说你如果辨明他无罪，也必须连坐。于是将柳庆押到面前，柳庆言辞气色不屈，高声说，我私下听说国君有不能通达事理的事，不明智，臣下有不能见证的事，不忠诚，我柳庆仅竭尽余诚，实在不敢令惜一死，只是怕您成为不明智的国君罢了。周文帝于是醒悟而赦免王茂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周文帝默然，第二天对柳庆说，我没有采纳你的话，致使王茂冤死，可赐给王茂家钱帛，以表彰我的过错。不久晋爵为子。柳庆威仪端庄严肃，机要事务明辨。周文帝每次发布号令，常让柳庆宣读，天性刚直，无所回避。周文帝也因此身家委任以重。恭帝初年，晋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，转任左仆射，兼领著作。六官建立后，被任命为司会中大夫。周孝敏帝即位后，赐姓宇文氏，晋爵为平齐县公。晋公宇文护起初执政，想要拉拢他为心腹，柳庆推辞了，颇为违逆旨意，又与杨宽有矛盾。等到杨宽参与政事，柳庆于是被疏远猜忌，出任万州刺史。明帝不久醒悟，留任为雍州别驾，兼领京兆尹。武成二年，被任命为宜州刺史。柳庆从担任郎官到担任司会、府库仓储，都是他的职责。等到在宜州时，杨宽任小冢宰，于是囚禁柳庆的旧属吏员，要求找出他的罪过。调查审问60多天，吏员有的死在狱中，始终没有供出什么，只得到几匹锦缎。当时人佩服他的廉洁谨慎，又入朝任司会。先前柳庆的兄长柳贵任卫星郡守，被贼人黄仲宝杀害。柳贵的三个儿子都幼小，柳庆抚养十分周到。后来黄仲宝归朝，朝廷以优厚礼节相待。过了几年，柳贵的次子柳雄亮在长安城中白日亲手杀死了黄仲宝。进宫宇文护听说后大怒，将柳庆的子侄都抓起来囚禁，责备柳庆擅自杀人。柳庆回答说，我听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兄弟之仇不共一国，明公以孝治理天下，为何要追究这件事呢？宇文护更加愤怒，柳庆言辞神色毫不屈服，最终都得以免罪。追赠夫随丹三州刺史，谥号为景，儿子柳基继承爵位。柳基字匡时，仪表魁伟，有气量，涉猎经史。19岁时，周武帝当时为鲁公，引荐他为继室。等到武帝即位，多次升迁至太子公尹，封平齐县公。宣帝时，任御正上大夫。柳基见宣帝失德，多次进谏不听，恐怕祸及自身，依托正义，请求外任，被任命为化州刺史。等到隋文帝任宰相，被征召回京师。 当时北周旧臣都劝隋文帝禅让，只有柳基神色忠义，无所陈情。不久被任命为魏州刺史。等到隋文帝即位，晋爵为建安郡公，征召为纳言。柳基性情宽厚简约，有雅望，担任进士之职，无所损益，又喜好饮酒，不亲理所务。几年后出任化州刺史，奉诏每月朝见，不久转任冀州刺史。后来被征召入朝，因其子柳树娶兰陵公主为妻，礼遇更加隆重。起初柳基在北周时与同族人成文公柳昂都历任显要职位，到这时柳昂、柳基都在外任职。杨素当时任纳言，正掌权，借皇上赐宴之机，杨素开玩笑说，二柳都被摧折，孤杨独自耸立。在座的人欢笑，柳基竟无言以对。不久返回州任，前后担任郡守，都号称宽厚惠民。后来因征召回京，在家中去世，追赠大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号为简。儿子柳树继承爵位。柳树字叶龙，性情聪明敏捷，有才干谋略，颇涉文史。因父亲应避任太子亲卫，后来因娶公主的缘故，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内史侍郎。皇上在所有女婿中对他特别宠遇。一年多后判兵部尚书事，因赴丧离职。不久启用代理给事黄门侍郎事，承袭爵位建安郡公。仁寿年间，柳树代理吏部尚书事务，他虽然处理政务有条理，被当时人所称赞，但不懂得大体，对下属粗暴，又依仗恩宠骄横豪奢，从不屈尊降贵。杨素当时正位高权重，朝中大臣没有不畏惧他的，柳树却常常欺侮杨素，多次在皇帝面前当面指责杨素的短处。判事有不合杨素心意的，杨素有时让他改，柳树就对传达命令的人说，告诉仆役就说尚书不肯改。杨素因此怀恨在心。不久杨素被疏远猜忌，不再参与省事。柳树受到的信任更重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，参与掌管机密。柳树自认为没有功劳可记，过分承受了不该有的职位，就上表推让。皇帝答应了，让他代理兵部尚书。皇帝在仁寿宫卧病，柳树与杨素、黄门侍郎袁衍等人在宫中侍疾。当时皇太子对陈贵人有非礼行为，皇帝知道了，大怒，命令柳树召房陵王来。柳树与袁衍到外面写敕书，杨素看见了，与皇太子谋划，假传诏令逮捕柳树、袁衍，交给官吏。到杨帝继位后，柳树被定罪除名，公主请求与他一起流放，皇帝不答应。柳树在龙川数年，又迁徙到宁越，因瘴气瘟疫而死。柳基的弟弟柳弘，字匡道，从小聪颖，工于草书隶书，博览群书，辞采华美丰富，与弘农杨素是莫逆之交。初入仕任中外府记事，建德初年任内史尚事，历任小公尹、御正尚事。臣派王衍人来聘问，武帝令柳弘慰劳他。王衍人对柳弘说，来的时候到蓝田，正逢滋水暴涨，所带的国姓被水冲走漂流了，现在进献的是从吏处借来的，请下令让下游的人寻找此物。柳弘说，昔日淳于昆县空龙，前史称美，足下借物进献，哪里是传达陈君的命令呢？王衍人惭愧不能回答。武帝听说后赞许他，将王衍人所进献的东西全部赐给柳弘，并让他回访。柳弘应对敏捷，被当时人称道，后来死于御正下大夫任上，追赠晋州刺史。杨素写累文说，山阳王弼，风流常侍，颍川寻灿，零落无实，修竹加持，永绝良缘之父，长阳应爪，无负洛川之文。他被室友痛惜到如此程度，有文集流传于世。柳弘的弟弟柳旦，字匡德，擅长骑马射箭，涉猎很多书籍。是州官位至兵部下大夫，以行军长史身份随梁瑞讨伐王谦，因功授仪同三司。开皇元年加开府，封新城县南受长射票骑，历任罗、西、鲁三州刺史，都有能干的声誉。大业初年任龙川太守。郡人居住在山洞中，喜欢互相攻击，柳旦为他们开设学校， 大大改变了风俗。皇帝听说后，下诏褒奖他，征召为太常少卿，代理黄门侍郎事。儿子柳谢官至河内郡院。柳旦的弟弟柳素，字匡人，从小聪明，善于应对。侍州任宣纳上士。隋文帝做丞相时，引荐为兵曹参军。开皇初年，受太子洗马，陈使谢权来聘问，以才学著称。皇帝下诏让柳素宴请接待，当时议论称赞他华美善辩。历任太子内舍人，升太子仆。太子被废，柳素因此被除名。大业年间，炀帝与段达说到庶人的罪恶。段达说柳素在宫中很被疏远排斥。炀帝问原因，回答说学士刘桢曾经向宫中进献章求太医，做巫蛊之事。柳素知道后进谏说，殿下位居储君，戒在不孝，不必担心被怀疑。刘桢一书生古谣唇舌，正足以连累您，希望不要采纳。庶人不高兴，有一天对刘桢说，你为什么泄露让柳素知道，使他当面指责我。从此以后他的话都不被采用。炀帝说柳素是被冤枉除名的，于是召他代理礼部侍郎，因事免官。后来代理工部侍郎很受亲近任用，每次巡幸辽东，常委托他做涿郡留守，死于任上。柳基的侄子柳简之，字公正，父亲柳蔡年北周顺州刺史。柳简之身高7尺5寸，仪容很雄伟，风神爽朗，举止可观。童年时，北周齐王宇文宪在路上遇见他，觉得他不一般，而与他交谈，非常惊奇，于是奏请让他做国子生。以明经科考中，任公师中士，转任守庙下士。武帝在太庙有事，柳简之读著文，音韵清雅，观看的人注目。武帝赞赏他，升为宣纳上士。开皇初年，任通事舍人，不久升内史舍人，历任兵部、司勋二曹侍郎。朝廷因为柳简之有雅望，善于谈笑，又饮酒至一时不醉，因此每当良辰使者到来，常让他接待应对。升光禄少卿，初入朝廷十余年，常参与掌管夫奏。适逢吐谷浑来降，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嫁给他，让柳简之间散其常事，送公主到西域。到突厥乞人可汗求和亲，又令柳简之送义成公主到突厥。前后出使两国，得到赠马2000多匹，杂物价值相当，都分给宗族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出京任宿西二州刺史，都有人证。炀帝即位，又任光禄卿。大业初年，乞人可汗自任归附，于是在定襄马邑之间放牧。炀帝派柳简之传令让他出塞，回朝后任黄门侍郎。当时元德太子刚去世，朝野瞩望，认为齐王应当被立为太子。炀帝正重视王府的官员选拔，任命柳简之为齐王长史。炀帝穿着法服临朝，命齐王站在西朝堂，派吏部尚书牛弘、内史令杨约、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人从殿庭引柳简之到齐王处，面向西站立。牛弘宣读敕令，对齐王说，我出藩之初10年12岁，先帝立我于西朝堂，便令高炯、于庆泽、袁明等人从宫内送王子相给我，告诫我说，因你未经历世事，令子相做辅佐给你，事务大小都可委托他，不得亲近小人，疏远子相，若听从我的话，有益于社稷，成就你的名行，如不听此言，对国家及自身败亡之日不远了。我接受敕令，奉以周旋，不敢失误。没有子相之力，我几乎无今日。如果你与简之共事，一切如同子相一样。又敕令刘简之说，现在以亲作辅佐给齐王，符合我的期望。如果齐王德业修备，富贵自当归于亲一门，如果有不善，罪也株连。当时齐王专宠，乔令泽之徒身被亲逆侠禁，刘简之知道不对，但不能匡正，到齐王获罪，刘简之境因此被除名。到炀帝巡幸辽东，召他检教燕郡事。炀帝班师到燕郡，因供给不周定罪，发配戍守岭南，死于匡口。儿子柳威名。论曰：高氏凭借四胡之事 跨越占有山东，周文继承二将之余，创业于官右，如同商周之不敌，若汉楚之争雄。又连接官渡之兵，未定鸿沟之约。虽然鸿农沙苑齐军先奔，而河桥北邙周师败退，于是竞相图谋进取，各务兵戈，其认为兼并有余，周则自守不足。韦孝宽奇才异度，文武兼备，居要害之地，受甘城之托。东人依仗其众多，全力来攻，想要施酒未央，应马亲卫。孝宽乃凭借这些成蝶抵抗那些仇敌，事情很惨烈如西海，形势危急如富户，最终能奋其智勇，应变无方，守城60天，竟摧毁大敌。其人既焚营夜逃，高适于是愤恨而死。即使即墨破烟，晋阳存照，怎么能超过？如果平阳不守，邺城无众人之师，玉璧开关，函谷失封泥之故，这岂是一城的得失，实是二国的兴亡啊。韦炫现不负人，真不绝俗，遗神于典籍，仰素于秋园，哀乐不能动其心，名利不足甘其虑，坚定不可拔，实是近代的高人啊。周明帝将他比作员工，其礼记岂是徒然。韦世康风神雅亮，一代称伟，簪缨人物，见重于精华。韦倩素望高峰，也说得上美了。柳球兄弟以雅道为基础，并能御众近身，岂是虚志呢？柳庆数代历朝，履行公行，居官从政，清白著美。至于未必全宠，唯吾宰臣，虽取屈于一时，实获深于千载了。柳基立身行己，本以宽雅流域，至于登朝正色，可谓不为直道。虽临古变迁，终以雅正自居，古所谓以道示人，就是说的这个吧。柳树虽以才干谋略见称，最终却败于娇宠，可惜啊。